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贵阳举办第一期法轮功传功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4日。贾同修满怀感慨的心情说，法轮功的红传不靠打广告，不用写海报，就是先得者喜之，觉得太好了，于是口传口，心传心，在贵州吸引了众多气功爱好者，有缘人踊跃报名，参加了师父在贵阳举办的第一期传功班。93年5月25日，该班在省地矿局楼上大厅开课，参加者300余人。师父为方便上班的学员听课，把上课时间安排在下午7时。法轮功第一期班传功场庄严肃穆，其实师父准时出现在讲台上，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会场一周，大家顿时感觉到慈悲祥和的状态，顿时大家肃然起敬，静心恭听师父传出的法轮佛法的宏音。师父讲课时不用讲稿，语言干净利落，娓娓道来，大法真理强大的感染力一下子吸住了学员的心。正当大家听得入神时，突然熄灯，而且连续三次，修理人员总查不出故障。后来知道，其实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书中提及的那蛇怪在作祟捣乱。很快，只听得师父用沉着冷静的声音说，大家不要急，一会儿就好。接着师父打了几个手印，拍拍手说好了，马上电灯复明。清理完后继续讲课，讲课中师父根据学员们接受的情况随时变换，采取相应的传授方式，用浅白易懂的语言阐明了博大精深的宇宙真理，迅速开启了学员的心扉，使听课者心灵产生强烈震撼，使世界观产生巨变，真可谓悠悠万事行，寻他千百度，缘者登归途，法光散迷雾，慧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俗世洪流醒，方经天地书。选自大法弟子歌曲《登归途》。在第一期法轮功传功期间，贵阳天气一直很阴沉，浓雾密布，但雨总下不来，是师父要让学员们安心听课啊。在学习班快结束时，师父让我们跺脚去病，给每个学员清理身体。因为师父打出的功太大，当时有些学员反应猛烈，头晕、发热、发麻。有学员急忙去告诉师父，师父马上慈悲安慰说，给你们清理身体，那些东西被销毁，它是有反应的，但不会有什么问题，有师在呢，大家放心。师父讲完课就亲自给我们教功，并认真地手把手纠正学员的动作。有些学员在练站桩功和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不能坚持的，师父不断鼓励要坚持。教完功后还让学员们提问题，然后耐心给予解答，人人都感到沐浴在慈悲的关切中。开班的后几天，师父还亲自和学员一道选出辅导员和选择练功场，并给清场，真是关怀备至。师父生活简朴，不住宾馆，就住附近的小旅社。师父初到贵阳时，接待方仅出10元给师父用餐，对随行人员不管，后被师父拒绝，亲自安排并和弟子们一道用餐和住宿。每次下课， 师父徒步回旅社途中，经常会遇到学员，有时或请师父签字，或请师父合影，或提些细小问题，师父欣然允诺。如我问师父，练法轮功后能不能吃生凉的东西，师父说想吃就吃，能吃就吃，练法轮功很随和，大法大道至简至易。师父时时处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给我们留下光彩照人的楷模。以同修也无不感慨地说，也不知我是若干世修来的奇缘，有幸参加了师父多次传功班，自在贵阳参加了师尊的咨询报告会后，就觉得这法轮功造诣高深，天上人间独有，加上实修心勤练功，受益匪浅，真是美不胜收。于是总想把世上最珍贵最好的事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都能受益，就以现身说法，奔走相告，希望亲友与同事们莫失这万古良机，千万不要于这瞬间即逝，将来不会再有的佛法红传于世渡人的机缘擦肩而过，否则将是人永远追悔莫及的。结果我们单位一下有几车人去贵阳参加法轮功第一期传功班，我家三代人与恩师也结下了这万古圣缘，而且一直幸得师尊宏大慈悲的呵护。由于我对法轮佛法100%的虔诚，使我越听越想听，越学越想学。师尊在贵州传功后，又赶往成都办法轮功传功班，于是与同修们相约，过了这村可没有那个店，失去的每一次机会不会再有，赴成都听师父传功讲法一定成行。就在我准备动身的前几天，老伴儿突发胆结石，必须紧急送医院动手术。面对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我心想学佛法是最正最好的，谁也阻挡不了，师父会呵护的。于是从容把老伴儿送到医院动了手术，结果奇迹出现了。老伴儿动手术后，包括输血、输氧、康复，仅3天时间，老伴儿就能下地活动了，并对我说：“我没事了，你安心去成都吧。”当时医生说，像这样的病人不得住院几个月、半年的，怎么几天就好了？称奇不已。我流着泪告诉医生，这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后给我家亲人带来的福分啊，谢谢恩师，我如期启程赴成都取经去了。师父在成都传功很忙，但还抽时间来看望，心里常牵挂着贵州大法弟子，了解我们修炼的情况，鼓励我们精进实修，并一定让更多有缘人得救得度。自此贵州弘法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法轮功学员自发举办的9天听录音、看录像、传功法，几乎遍及贵州各地的城镇、工厂、农村，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越来越多。随着自己精进实修，身边神奇事也越来越多，如我家80多岁的老母亲因大腿骨折不能行走，一日我有事外出，看天上晴空万里，就把母亲搬到院子里晒太阳，于是外出办事，中途突然狂风大作，一阵暴雨倾盆而降，使我措手不及。在赶车回家路上，心急如焚，心想家中人都外出，老母亲没人照料怎么办？等我忙三火四赶到家一看，老母亲躺在屋里安然微笑地对我说，雨还没落下，就有位不认识的年轻人把我背回屋里。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师父派来的吗？谢谢恩师，真是急弟子所急呀。又如94年师父在郑州办传法班，我的两个孩子常听我说到法轮功的奇功奇人，于是借假期都想到郑州参加师父办的法轮功学习班，亲身见证师父的神威。但我们大人抽不出时间送去，于是两个孩子自己就去了，回来后告诉我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奇事。 两个孩子在法轮功学习班结束后，顺便回山东老家。他俩乘坐的火车是深夜到达所下车站，但我老家距车站还有几公里，并得穿越很大一片玉米地。当晚天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孩子其中小的才10岁，胆小的真想哭。两人走到玉米地时正发愁，突然来了个大人，打着电筒慈祥地说，我送你们回家吧。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呵护小弟子啊。接着在开学前，两个孩子由北京购票赶回贵州，又遇奇迹。当他们排队购票快轮到他们时，才知北京直达贵阳的票只剩下2张了，而在他们前面还有一人也要买这个票。大孩子情急中想起师父，就一念，突然听前面人说不够此票了，使俩孩子及时购票同车赶回家。师父的关怀无微不至啊。丙同修千恩万谢地回忆说，93年5月有幸聆听了师尊在贵阳举办的法轮功咨询报告会，接着又参加了师父办的法轮功传功班，还认真拜读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法轮大法真理的光芒照亮自己迷失的心智，内心所有对人生的困惑都解开了，并得到师父清理身体。自己以前满身病痛，支气管扩张，下肢麻木发凉，胃出血，神经衰弱等，久病寻医，练过其他功都不见好，现在却顷刻烟消云散，整个人感到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老伴儿见法轮功祛病健身神奇功效，很快也成了修大法的受益者。他58年工伤致残，上班时被爆破炸药崩起的物体打破头盖骨，腿负重伤，当场昏迷不省人事，在贵阳医院抢救1个多星期。此后落下许多后遗症，经常头顶剧痛，腿伤导致坐骨神经痛，痛得坐也不能，站也不能，6月大暑天还得穿棉衣，每年都要送去住几次医院，成了个药罐子，医药费不知花了多少。求过名医，练过气功，收效甚微，真是度日如年啊。但在师父传功班上，经师父让跺脚去病，接着发出许多法轮给调理后，奇迹出现，30多年来使他痛不欲生的顽疾消失遁形，真正感到没有病的轻松与愉悦，行走如飞。我俩亲身体验法轮功的神奇，都感叹若不是有幸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们已入黄泉不在人世。这也成了我们向众人及亲友讲真相的有力铁证，也是我们兼修大法的动力，尤其是宇宙大法的真理，永恒不变的有得必有失，善恶必有报，业力的转化等法理，使人心修得完美无缺，修成宇宙中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最伟大、最好、最正的生命。而我们这受党文化腐蚀多年，又是从为私为我救宇宙出来的生命，随时都会遇到能否在实修中割舍自我、守心节欲的事。我刚得法不久，一次到公园去练功，正值金秋10月，各类秋菊争相斗艳，着实惹人喜爱，于是插花引发，控制不了自己，便动了坏念，掏出挂着钥匙的牛角刀去割菊花，谁知牛角刀不听使唤，我索性连根拔出带了回家，走到门口找钥匙开门，怎么也找不到，马上悟到是我干坏事所致，立刻在心中向师父认错，说这样损人利己的事绝不会再有第二次。当晚梦中，我的钥匙失而复得。次日到公园一问，被一位清洁工捡到归还给我。自此在修炼中，时刻注意用修炼人的标准来对照自己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从小事做好，渐渐修去私，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其实，敢于割舍， 师父早给我们留下了参照的典范，如一次师父来贵阳办法轮功学习班，与主办方议好按四六分成，后来主办方嫌六成少，几乎把办班费吞了，学员们都为此愤愤不平，但师父以海纳百川之气度一笑了之，根本不当回事，该得的师父都坦然而舍。如此正的师父门下弟子，还能去争自己不该得的吗？丁同修含着泪述说，修炼法轮功前，我是几十年的老病号，每年入秋就离不开棉帽、衣裤，长期卧床，成了全家人特殊保护的对象和累赘。听闻师父亲自到贵阳传佛法，无论如何都要去听，朝闻道夕可死，这是距死不远的我当时唯一的心愿。我是被家人抬进师父传功场的，在师父给学员们清理身体时，我马上感到一大股阴凉气往脚底下去，顿时全身暖乎乎的。清理完后，师父说放松，站起来往前走。开始我心七上八下通通跳，师父鼓励说别怕，没事的，你走呀。于是我竟行动自如走起来，全场鼓励掌声使我泪水连连。当时我的天目也开了，看到身上有很多法轮在转，看到师父交工照片上的眼睛会动，回到家看到满屋是金色的法轮，师父连我家环境都给清理了，真是三生有幸啊。自此我们全家三代人绝对信师信法，无论风云怎么变幻，邪恶有多疯狂，都动不了我们兼修大法的心。像这类同修们经历的修炼法轮佛法中神奇的事，在贵州各地都有，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一师父在贵阳举办第二期学习班。1993年6月4日，师父在贵阳举办了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历时八天，为减轻学员负担，十天课八天传授，地点在贵阳医学院礼堂，学员比第一期增加了几倍，整个礼堂人行道上都站满来学功的人。贾同修满怀激动心情说，早几年就听说将会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德气功大师要弘传佛法度人，我单位有参加过第一期班的同事告诉我，李大师又将在贵阳开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法轮功可不是你过去所见过的一般功法，此功不仅有强身健体奇效，而且会使人通过修炼后净化心灵，重塑全新生命，若失此机缘，将来不会再有，而且会后悔终身。我早想寻找一位德高功深的气功大师，并拜为终身不二的恩师。听了介绍，心想，千百度寻找，得机缘终有，再多困难也得克服，由此诚心便会如愿。师父开班时，我买了票走进师父传功场，当我第一眼看到师父时，果然气度不凡，圣光灼灼，头顶上闪烁着各色光圈，真是欣喜万外，我终于找到了心灵中久久期待的师父。于是等师父走下讲台，我和几位学员不约而同地围着李老师说要拜李老师为师。 李老师和颜悦色对我们说，不用拜师，你们就叫我李老师就可以了，你只要真修法轮功，我就对你负责，当弟子带。听这一说，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接下来几天听课时，经常看到师父打出无数的法轮在空中旋转，有的在清场，有的落到学员身上，帮学员调理身体，还看到师父身后有直通天顶的大公柱，看到许多佛道神跪在礼堂上空听课，有的学员还看到自家房顶上有大法轮在旋转，并下有保护罩，还看到。于是我们好奇去问师父，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师父笑眯眯地说，你天目开了是好事，但不要执着。课堂上师父让我们跺脚给清理身体，并提醒说，没病的可想一下家里亲人的病。当时我想到家中病痛的母亲，当我回到家，奇迹出现了，我那患有高血压和严重视网膜萎缩几乎失明的80岁老母亲告诉我说，今晚好奇怪，我看到这满屋子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圆圆亮亮的轮子在飞旋，并突然觉得我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感到舒服了，不痛了，也睡上个安稳觉了。我高兴地告诉母亲，是我师父在给您调理身体，帮您去病呢。老人千恩万谢，后来还自己学法，被师父的红引。一同修接着补充，法轮功第二期班结束时，应学员们请求，师父欣然同意到乾陵公园与学员们合影留念。照相时，师父被学员们拽着手拉到这儿拉到那儿，师父总是乐呵呵的，尽量满足学员们的请求。拍照完后，师父还兴趣盎然地领着学员们登攀乾陵山，为学员们选择练功场并清场。一路走着，就听师父语重心长地再三叮嘱学员说，你们一定要珍惜这块修炼的环境，贵州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后来师父所选的练功场吸引全省各地的修炼人，到这练功的有时多达几千人，许多学员还看到有师父的大法身看场，有大法轮飞旋，还有保护罩，而且能量特别强，有些学员打坐起来一看，地上一片从体内排出的阴湿之气，有的只能盘腿半小时，在练功场上可盘一个小时还不想起来，且练完功后全身轻松舒服。这样的练功点很多，学员们尊师言也非常珍惜，每天起早贪黑，从大老远的也要坚持走到师父给学员们选定的环境中去锤炼着，而且师父时刻都在关切和督促学员们精进呢。曾经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1994年过年时，有个集体练功点宣布放假三天过好常人的年，谁知神目如电，没有什么可瞒过师父的，很快贵州站的负责人就接到师父询问的电话，你们那儿修炼法轮功还兴放假过年吗？后来宣布放假这位老弟子一起这事追悔不已，说悟性太差，犯了大错，真对不起师尊慈悲苦度啊。目前明慧广播电台通过卫星每天早上3:50开始播放练功音乐， 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时说，这个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我还在看，看看最后效果怎么样。多数同修悟道，集体晨练是师父让弟子配合正法弘誓迅猛推进的需要与安排。大家的共识是，经历7年多恶党迫害，顶着血雨腥风，住师世间行，写舞转法轮，红银助法，而且凭100%信师信法闯过来的大法徒，确实没有理由不去克服求安逸的惰性，更没有理由懈怠放松麻木而不去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因为对即将圆满的心与觉者而言，这最后值千金值万金的瞬间逝去后绝不会再有，而且师父在看着呢。同修，让我们携手精进吧。丙同修追忆说，我因年幼心灵重创，多年常被长辈训斥，心意萧瑟，绝望落魄，有过轻生的念头。一次听单位曾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的人说，法轮功不仅能强身健体，最主要是能使人心灵完美，洁身自真，心胸开阔，是千古难遇，能使修炼者真正脱离众苦之渊的好功法。于是我赶去参加了李老师在贵阳举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8堂课听下来，感到穿心透骨的震撼，知道一个生命心灵的迷失是没有真善忍心法的约束所致，必须同化佛法，用以滋养心灵，真正使内在发生质的改变，生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明白了这些宇宙真理后，决心实修，时时内找，不断割舍心灵污垢，返回出真本性，使人生活得真正亮丽光彩，最终才能回归真正家园。开班初，自己悟性差，一天看到有学员在开课前去争抢着坐老师讲课时用的椅子，我也过去坐。想不到我刚一坐下，师父好似由天而降，站在面前严肃地叫我们下去，并说，你们要实修才能得，坐这椅子什么作用都不起。师父说，我讲法时打出去的功很强大，到处都有。每当忆起此事，我深感内疚汗颜。后来当许多人围着师父签字时，我只是拿着书远远等着，不敢上前。后来师父还是帮我签了。还有一些来晚和不买票偷偷进场的，师父也知道，并关照说，让这些人买半票就行了。师父度我们这么辛苦，而我们还给师父添麻烦，但师父特别爱惜每个学员，总替别人着想，给我们留下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楷模。丁同修含着泪说，我三生有幸能参加师父亲来贵阳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听课时我坐在前几排，想离师父近点，好听得清楚些，但师父一讲课，我想怎么硬撑总是睡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自己因心脏有病头摔伤过，怕我受不了，师父让我处于麻醉状态所致，但师父讲课的内容我没落下，都听见了，而且天幕也开了，看见师父身体放射出强大的七色光环，还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美好殊胜的景象，心中升起对师父无比敬佩与感激。但由于自己学法常停于表面，没往心里去，加上图安逸，常人中的东西 往往难以割舍，加上懈怠放松自我，遇事不能用法来衡量，时时总难守住心性。如在学习班时，看见别人找师父签字，我也抢着去签。师父当时严肃地对我说，这本书每个字都是我的法身法轮，你还签什么字？看到别人跟师父握手，我也守在门口等着师父握手。更有甚者，在修炼路上跟头把式的跌跌撞撞。一次我走到过去曾练过其他功的地方打坐，突然乌云滚滚，顷刻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几乎把屋顶吹垮。我吓得脸发青，马上悟道，师父讲过不二法门，我在干坏事。于是我向师父请罪，我错了，不许邪灵毁我，请师父原谅，救救弟子吧。话声刚落，雷霆雨歇。我回家后，那阴物还跟上我，常来干扰。我一练功就出现，使我无法练功。我虔诚请师父帮我清理，很快看见一束剑光刺向阴物，从此再也看不见了。经历此事后，深刻认识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如果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偏离法，就会流于邪，而引来巨观巨难。因为旧势力的目的随时想钻空子毁掉修炼人，只有不折不扣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最安全最正的返本归真之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呀。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的点滴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06年5月22号。师尊在国内传法初期，我还没有步入修炼，那时我好奇心很强，喜欢琢磨稀奇事儿，喜欢看气功书，也看过一些修炼的书。因为当时气功科研会里有我认识的人，我了解到不少各门气功的情况，当时我就觉得法轮功好，和别的气功不一样，师尊也和一般气功师很不一样，让人感觉到那样的祥和，那样的亲切。或许是师尊强大的慈悲吸引着我，我虽未修炼，却很羡慕在师尊身边工作的人和师尊的学员弟子们，愿意和他们接触，愿意了解法轮功。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法轮功老学员一般都知道，师尊在北京传法时没有固定住所，那时还不是新买房，住房由单位分配，一般都很紧张。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富裕，师尊的户口也不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是在师尊的一个亲戚家里，两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外间是师尊的卧室兼客厅，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当时我想，师尊晚上可怎么休息啊？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们也对此深感不安，一直想为师尊找一个合适的住处，但是好久都没有找到。后来师尊的居住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住在一个学员的房子里。这位学员老两口跟子女去了国外，房子空了出来。两间房，师尊住里面一间，外面是工作人员和学员来往的地方。那时无论工作人员、学员还是气功爱好者等，总想围着师尊，师尊经常无法休息，但是师尊从来也不说什么，总是那样宽容地笑着。前几年国内电视上造谣说师尊有豪宅，从那豪宅的室内装饰不难看出，那根本不是师尊的家。我注意到室内摆设当中有一尊佛像， 这尊佛像是师尊早期亲手塑的，后来送给了弟子，这件事鲜为人知。师尊在东北也没有像样的住宅，师尊一家住在长春市解放大路一栋陈旧的简易楼里。有一次电线着火，左邻右舍都被火烧了，唯独师尊家安然无恙。这件事当时在学院中流传甚广，大家都觉得很神奇。衬衣打着补丁，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师尊在北京传法时经费一直很紧张，有学员看到师尊里边穿的衬衣打着补丁。刚开始传法时，师尊为了筹集资金，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为了出版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师尊经学员介绍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答应借给师尊20000块钱，而师尊为此付出了许多，此事师尊从来不提。为了让学员安心地学法练功，师尊不接受学员的捐款，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当时法轮功挂在气功科研会名下，所以经常要交钱，办班所收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要交给主办单位，其余除到各地办班的食宿费、往返车费以及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因为有的工作人员没有生活来源，最后就所剩无几了。去广州办班那次，工作人员带了许多方便面，因为广州物价水平较高，回京时据说把办班所得都贴上了，幸好没亏欠。师尊不亲自管经费，由工作人员专管。师尊为了减轻学员负担，并使更多人受益，办班收费很低。北京的班，新学员40元，老学员20元，这在当时各种气功班中是最低的了。《转法轮》这部著作于95年初正式出版后没多久，96年下半年，政府有关部门就不让再出了。后来学员们用的都是盗版书，印刷和装订质量都不好。说实在的，《转法轮》一书的出版没让法轮功积累下什么资金，倒是不少投机商靠盗版发了财。带的是干烙饼，饭盒里是米饭和豆腐。师尊为了传法，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次办班中间休息时，我看到一老年弟子从兜里拿出给师尊带的干烙饼，里边什么都没加。都快到午饭时间了，可师尊连早饭还没有吃。有时师尊上午出去办事，回来较晚，下午还要给学员讲课，一看时间紧，顾不上吃饭，匆匆又走了。93年北京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尊和学员弟子们一样买盒饭吃。我凑过去看了看，下面是米饭，上面是豆腐。师尊在国内办班期间，每天都很劳累，常常是晚上刚结束一期学习班，就拿着工作人员买好的火车票启程去外地办班了。据工作人员讲，这都是常事儿了。在东北办班时，上午一个班，下午另一个班，进度还不一样，连续10天，师尊每天要讲一整天的课。在办班期间，还有不少人找师尊治病，中间休息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常常把师尊团团围住，可是师尊总是那样和蔼可亲的，尽量满足众人的要求。师尊在各地传法时，生活上一直非常艰苦。去山东办班那次，听随行弟子回来后讲，大夏天，天气又闷又热，每天流很多汗，可是没有地方洗澡。师尊同他们一样，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听说师尊带弟子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和一个同事一起挤公共汽车去博览会找法轮功看病。车上人很多，我俩一直在聊天，快下车时无意中回头一看，啊，师尊也在车上呢。我赶忙打招呼，师尊笑眯眯地说，看你们聊得很热闹。下车后，我们高兴地跟师尊一起走，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手里拿着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男的眼圈红红的，充满感激之情。师尊亲切地对他说，你看现在好了。 原来那老年妇女不知得的什么病，肚子老大老大的，怎么也治不好。可昨天经师尊一治，今天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切正常了。博览会期间，师尊把自己的功分给弟子们，并把他们的身体封上，所以弟子们一个个神通广大，治病效果特别明显。每天从早到晚，法轮功展位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人昨天来看完病回家，感觉效果好，今天又带了几个人来，找法轮功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其他展位前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有的根本就没有人。结果看法轮功的人把别的展位前的地方也给占了，只好组织人来维持秩序。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还不断有人送来感谢信，很多人排着长队请师尊签名，济公科研会的领导找师尊照相，师尊总是亲切地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细心呵护着人们那颗向善的心。还有很多人是慕名前来拜望师尊的，我亲眼看到有位50多岁的男子远远地站在簇拥着师尊的人群之外，非常激动地向师尊双手合十，并在师尊合十还礼后悄然离去。法轮功展位前的能量场非常强，有的人原来身体很难受，在那儿站一会儿就舒服了，所以迟迟不愿离开。那些日子，法轮功轰动了整个京城，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找法轮功。为此，博览会结束后，师尊临时又在天津办了一次法轮功学习班。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呀。在过去的修炼中，师父都是由弟子供养的，弟子要用最好的东西供养师父，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却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人们一颗向善的心。传说释迦牟尼当年去各国传法，国王和大臣们都是把最好的房子让给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住，把最好的食物献给释迦牟尼。有的国王为了请释迦牟尼到他的国家传法，曾专门用金子为释迦牟尼盖房铺路。师尊在国内传法期间，衣食住行是那样的艰苦，付出又是何等的巨大。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会愧疚和自责，深感对不起师尊。多希望师尊能住上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吃上世界上最好的饭菜，多希望师尊多些欣慰，少些操劳。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